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设计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副执行长林新宝副执行长，以及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好的设计师他必须具备哪一些的关键以及条件，另外呢，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在台湾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成为沟通者的角色。
对，而且宝哥提到的这个词转译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个不仅是经济部这几年，甚至包括文化部也是，就各类的部分，我们要真正有一个好的转译的过程跟这个转译者的培养，不然事实上大家都仍然是没有办法沟通，那就很可惜了。
嗯，
对。
好，不过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台创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角色嘛，那想必这国外办了很多的展览，也去了国外很多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在宝哥心目当中觉得哇，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它很值得给大家来做参考的？
宝哥去过太多地方了，
要挑选一下，万中选一。
如果这样子的话，哇，那真的是蛮多地方。其实欧美日先进的国家哈，他们在设计都有许多可取的之处了。他们之所以可取哈，是因为不仅是设计已经真的是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当然，因为我之前也在日本有住过几年的时间呢，所以我以日本举例来讲，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日本哈？不仅因为他们交通方便，那汉字也可以懂。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一点的是，日本的生活带给人实在是太便利了。那它的便利呢，不仅让你在环境空间上面、器物的使用上面，或者服务上面哈，都让你觉得非常的贴近人性啊，更非常让你觉得好用，或者是说你觉得很有价值，人性也无形中也觉得被尊重了，那这些元素斗起来，其实无形中都是设计在当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我说日本的设计其实它已经到了所谓的有胜于无的一个地步了哈，看似无啊，确实有，你在环境当中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你没有特别感觉到设计好像在哪个当中特别突出来，可是你处处又都是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个生活跟设计结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那丹麦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它的不论是它的城市规划，好，甚至于你在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咖啡厅挂的灯都是名设计师所设计的灯了哈，墙壁上所挂的壁画，也是一个名艺术家的壁画，然后用的椅子呢，也是丹麦国宝级的椅子哈，整个搭配起来又非常的协调融合，所以我觉得街头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啊，都可以展现出非常协调绝佳的美学了，更不要谈它的公共建设，当然丹麦的小美人鱼也是一绝了哈，也是观光客络绎不绝，那小美人鱼的四周的环境的规划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了。
但是在台湾，我们请教哲荣，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设计的地方，有没有觉得以你自己的观点来看，你们觉得是需要可以补强，然后让它可以更发扬光大的地方？
我相信刚刚宝哥已经说出很多我们可以值得去取经的地方，那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应该去检视一下说，其实现在网络世界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我们要取得任何地方国域的一些知识是也相当的便利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聚焦就是说怎么样去转化这些知识，然后去针对这个创意的变现，再加以我觉得最重要叫做刚刚宝哥提的日本他们做到已经叫亲民以及普及化的一个动作。那过去台湾大家知道就是制造业很强，就是流于叫做成本还有技术上面的竞争，可是这会产生一个弊端，就是说大家都彼此的砍价之下，那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其实大家都是活得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反而就像刚刚宝哥提的说，怎么用更多的服务还有设计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然后我们要创造应该更多的新的价值，所以我想以及建议就是说，我们官方和民间应该要共同盘点所谓的就叫在地的 文化的 DNA， 然后导入更多的台湾先进的科技以及数据的应用，我们才可以发展更多的所谓的文化应用的平台。那最重要还是要透过政府的这个政策行销，让更多的企业来共襄盛举，然后一起来引导真正叫做地方创生，这也是日本现在政府持续大力在推动的。因为当中你才可以去强化你既有的一些产业的商业模式再创新。那我想这样政策行销、地方创生之类等等的行销，以及大家一起民间官方同心共力的话，台湾的设计才可以走向国际化。
不错，你这种提了两个重点蛮好的。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好设计出来之后却不会行销，或者是呢做得出来之后发现没有编行销的预算，对啊，那这个是在民间就是企业的商业的行销。可是呢政府也要做好政策的行销，对啊，那怎么样让整个政策它是在聚焦或者是在某些地方它是更扩散，然后呢来做这个文化的宣扬，这个事实上也是蛮重要的。这个是我听到的第一点。那第二个其实也提得很好，就是现在的资讯其实都是很容易取得的，所以好像遍地都知识，可是呢当我们不会转译或者是不会去遴选的时候，那遍地的知识也无用。所以我觉得这当中可能会回到一个就是教育的根本。就是说现在的教育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包含在形式上出现摩克斯啊，出现了翻转教育等等。那当然因为宝哥也在这个学校也教书，泽荣也是，那教育既然是一个产业的根本，请教宝哥，就是您怎么来看待现在的这个设计的教育，那甚至会怎么去建议他好做一些微调。
其实二十几年前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啊，我非常讶异于美国为什么可以成为创新大国。其实他们在教育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理念是他们常常在教为什么，而不是教做什么。就是也就是他教坏哈，他就要去学生去探讨坏哈，而不是去做 what 哈。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这是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台湾的教育里面我觉得现在因为可能是过去填鸭式教育一路上来了，学校常常在教授上面也还是比较重视技巧上的教授，然后才教了很多的课程都教你一些技巧上的事情。可是现在因为问题整个环境越来越复杂，往往你在学校所学校的一些技能哈，出了社会以后可能就已经变成旧的了，或者是即使电脑软体也是一样，
是的，
毕业以后就软体就新的版本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设计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他的思维他的观察就非常的重要。
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学校教育反而是应该要加强的，而不在于技能上面的培养。那应该教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常常要学生连问自己三次为什么，等你找到那个答案的时候才可能是真正的答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教育里面一方面要强化这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设计师因为是一种跨领域的一种学门啊，它包含了艺术，包含了工学，包含了管理学，行销学等等。所以就一个设计师来讲，或学设计的学生如何在跨领域的知识当中啊能够做一个整合，并且能够触类旁通哈，做好跨领域的尽量跟人家做好 teamwork 的工作。我觉得打破自己设计这种小圈圈的思维，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未来的设计教育应该也要开更开放的心去去做各方的尝试。新加坡国立大学我有一次去参观的时候，我就发觉他们的设计学院跟医学院哈合作非常多的 project， 甚至连医学院的要做的这个教具哈都是由设计学院帮他们设计。然后医学院他们使用的很多的医疗的一些器材，也请设计学院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就这是跨领域哈，两个学院的合作就给设计学院的学生比较宽广的视野，还有他们更多元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设计应该也要走的方向。
那设计跟广播来结合一下好了，看有没有什么火花。
其实刚才宝哥提的很好，就是在这几年呢、大家都在谈跨领域，但是怎么跨 跨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问题是要优先思考的。
嗯，
那宝哥已经提醒我们了，事实上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嗯，
而且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跨。其实很多人在跨的过程当中就这个不明就里就跨了，可是跨完之后他只是多了一份打工的机会，
随便跨，
对啊，他没有大于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氛围就很可惜。
嗯，
那同时其实在我自己的观察过程当中，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消费者跟设计者之间的那个共感呢、啊
嗯、
彼此之间的这个互相像日本所提的感性工学其实也蛮重要的。
嗯，
对啊，那事实上我知道这个泽荣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哈。
嗯，
泽荣其实待会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他小小年纪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有一个这个策划，就是把教科书啊把它做了一个改变的这个过程。
嗯，
那待会他可以分享。
嗯，
但是我们也请泽荣也这个跟我们分享，因为你现在正值这个盛年哈，或者是这个青年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来这个自我充实跟学习？因为像宝哥刚才所提到那个跨领域的思维很重要，我想你已经有了，可是接下来你会怎么样做，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一个专家呢？
嗯，好，谢谢老师。那以及刚刚宝哥已经分享很多，我们就先回过头来，就像宝哥已经提出一个很明显的台湾的现况，就是说我们学校主要教的就是叫做被动性的学习专业能力，这个没有错。
嗯，
可是在于是说现在的产业发展就如同宝哥刚刚提的，从过去垂直整合已经走向了这个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个彼此之间行业之间的这个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嗯，
那你单有专业的能力是已经不符合时代需求，所以才有什么所谓的斜杠青年。
嗯，
那我也是从中去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设计它的确就是融合说话倾听还有思考的一个过程。那我更去看重的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毕了业接触的社会应该要着重的叫做管理能力的精进。所以管理能力的精进我们可以用五大元素，我们常听到叫做产销人发财来进行当中的领导的协调沟通，或是财务的调度，或是等等了解创新科技都有所必要。因为我们现在要学习看数据说话，问对问题到分析问题，就呼应刚刚宝哥说的，我们不是要做 what， 而是要先了解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综合专业能力还有管理能力之下，你去慢慢去调整之下，你才可能将设计从过去只是单纯造物技术提升升华成为叫谋士的思维。
嗯，
这才是真正的设计思考。
嗯，
那也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解释来是说，我会分成三个层次。
嗯，
第一个叫微观，第二个叫中观，第二个叫最后一个叫宏观。
嗯，
刚刚老师先提到是说教科书的部分，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是我发起的，是我刚刚好认识到一群很棒很棒的学弟。
嗯，
他们做到一点，以及我也在学叫微观。微观是第一个，你先认清楚你是谁。
嗯，
你的特质特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盲从。
嗯，
像当初有人问我说，哎，泽荣你为什么要考研究所，我就说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去考研究所了我就去考，所以代表我不够认识我的特质是什么。那再来是中观，叫做我觉得要盘点自己的文化的素养和知识的水平。
嗯，
如同刚刚提到这个美感教科书的部分，是在于这群学弟发现，对啊，教育回头好像我们看课本特别多，那明明台湾的都说设计能力很强，怎么都没有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当时可能大家一起讨论了这件事情。
嗯，
那以至于发展到也成立了叫美感细胞协会，持续想要借由民间的力量跟政府来搭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嗯，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宏观是代表是什么，你的志向。
嗯，
你的志向对我现在来讲，我不只是想当一个设计师，因为也许设计师可以做得很专业。
嗯，
那全球放眼大家都很专业。
嗯，
而是说你怎么样去把自己，我自我其实变成一个懂整合懂行销。
嗯，
懂数据的一个设计商业家。
嗯，
因为当中你才可以去转译一个所谓的设计语言。嗯，让更多的商业，让更多的产业代表了解。
嗯，
那我想这也可能是我在这个产业上稍微跟有一些设计师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可能可以讲出业主听得懂的话。
嗯，
例如人家常问我说网页设计 可以比喻成是什么，我就例如说比喻像盖房子一样，那他可能就问我说，那做社群行销行销的人又跟我有什么差别，他们很常搞混，我说如果是盖房子他可能就是房仲，然后他就说哇原来懂了。那如果谈到设计成本呢，我就说这很简单，比如你想一个好设计，我会跟你说汽车也有分跑车还有一般的小房车，那这样两者之间的成本就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里面的配备不一样，所以我从中就会告诉他说那我们设计成本是怎么样去报价的，他就比较能去接受，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说，我觉得就是持续的学习，而且还有一点是过去刚好志恩老师跟我分享，就是学习的去旅行，然后放开自己的心胸，因为当你持有偏见的话，你是学习不到任何的东西的，你这样之下才可以在激烈竞争社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后我觉得也不要说逞凶斗狠啊，大家都是彼此怎么样合作代替竞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不错，你看这台湾之光，
有
这边已经有具备好设计师的条件，不容易，不容易，
这边我们
不敢
很厉害，
我们这个录音间充满了光芒，四位都是台湾之光，
厉害很厉害，
对，很棒，
哇，
对啊，这也正好呼应我们的片头哈，这个聪明工作优雅生活，然后呢在全球能够走透透，对啊，那其实我想泽荣很谦虚，那我们看到宝哥呢也同样都是很谦虚很谦卑的这个榜样，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今天提到在转译的过程当中啊，我想除了自己本身的知识含量要够之外，其实还有经验啊，就是你在看到很多事情的经验，你有这经验跟没有这经验，你就知道会能不能够转译，而且怎么结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医学院跟设计学院的结合，刚才提到教育跟这个设计的结合，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都从微观的这个观察，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知识的含量以及一些经验的这个去试错的过程去找出来，对啊，我觉得今天真的开启我们很多的眼界，
真的，但是无奈时间居然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好像意犹未尽，
对，意犹未尽，
对
啊，
下次我们一定要再邀请宝哥，
话匣子刚打开，
对，
才刚要热身而已，暖身完而已，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设计跟生活它很多结合，那大家透过今天的专访呢，我想也会学到非常多，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感谢我们的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副执行长林新宝副执行长，以及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设计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再度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花灯起，月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眼神花都为了一时诛心，酒不醉人人自醉，呼天呼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间烟心，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Thank you. 幻境，回味着夜生活。